中共的领导班子原预计在二十大换届，但是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迟迟不见接班候选人。前年全国人大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今年的六中全会更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种种迹象看来，习近平继续续任似乎已成定局。相较于毛泽东过世时党内陷入激烈的接班斗争，中共在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陆续推出接班规则，包括领导人隔代指定继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政治局委员七上八下划线离退，一至67岁还可续任，但全会当年足68岁则需退休等不成文的惯例，让政权运作及更迭有迹可循。这些接班惯例有助于减缓党内各派的权斗。而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不少惯例恐在二十大前的权力争夺中一一被改变。首先是中共常委人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设有9人，十八大起减至7人。现有传闻二十大常委会可能进一步减到5人，而政治局常委韩正等人也渴望跟着习近平打破退休年龄限制，继续位居权力核心。明居正说，每一项改变代表二十大前党内各派系卡位之激烈，其中包括反习势力也可能蠢蠢欲动。曾任台湾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的明居正告诉美国之音，
其实反习力量也在摩拳擦掌，大家也真的担心说你又上去了，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就习的续任不续任，我觉得还有一些就不确定因素在。
明教授认为，即便习近平顺利上位，也开了一个恶例，也可能加剧党内对他独揽大权的挑战。
若习续任就打破七上八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打破？如果我们不动的话，那其他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会产生另外一波的冲击。常委人数再减的话，这争斗就更激烈了，那就不但派系之间会争，派内也要争，因为你上去我就没了，所以现在就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
除了人事布局，习近平任内一步步改造中共党机器。分析人士表示，胡锦涛时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形容为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之分权集体领导模式，现在被集中在由习近平一人掌控的各个小组底下。他甚至要求政治局常委要做工作报告，建立请示制度，许多原属于国务院的职能也被扩权的党务系统所吸纳，更别提近年来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打击 NGO、 造成强国家弱社会的种种集权之举。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渐渐浮现。首先是在国家治理上，因为凡事都靠顶层管理，导致基层官员功能严重萎缩，无法再扮演挖掘社会问题、下情上达的主动角色，这将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公卫突发事件时显得迟缓。他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医师李文亮上网发出警讯，反遭公安约谈，就是一个下情无法上达的明显案例。其次，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也恐将难以施展，因为第三次历史决议将习近平的权力定于一尊，并拉抬到比肩毛泽东之后，未来无论谁接班，恐怕都难脱习近平的强人阴影。长期关注中共政权运作的寇建文说，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的，所以不管是习近平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面下台，或是呢他采取终身制的一个做法，长期来讲，中共政权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在后习时代，这个接班人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强势的领导人，摆脱习近平阴影。
与权力分配同样棘手的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之一。2021年的中国经济在历经上半年的强劲成长后，下半年已放缓并出现疲态。展望明年，据路透社12月初的报道，中国官方的经济顾问团建议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下调，并设定在 5% 到 5.5% 之间，此一数字略低于北京多年来追求 GDP 6% 以上的成长目标。虽然目前各大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都显示中国2022年的经济还可以成长5%到5.5%以上，不过他们也警告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可能威胁、金融和高杠杆风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恶化迹象，以及互联网产业和娱乐 课外补校等行业所受到的监管冲击，都可能为明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下行的风险。在此前提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6日的会议中特别强调，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扩大内需，做好六稳六保，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就在同一日，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因未能在美元债宽限期后支付债息，再传违约风暴，并遭信评机构惠誉调降评比。此前同样知名的阳光一百、花样年等房企也先后传出债务违约。中共的口号正好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诸多领域所面临的困境，这将对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和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一一带来挑战。相较于内需不振，中国在出口方面仍呈现荣景，受惠于东南亚各国疫情严峻，大量出口订单回流中国。据官方统计，中国九月份出口额3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8.1%。不过，工厂加班加点赶订单之际，却遇上各地全煤限电，让部分出口业陷入停产的危机。位于美国加州的独立媒体人王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也就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中，只有外贸出口仍一枝独秀，但也是独木难支。尤其中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逐年提高，一旦疫情趋缓，出口订单恐将再次流失。因此，他认为明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四伏。王健说，
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出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金融。因为房子一出问题，金融就会出问题，这就像当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所以你形容明年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你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危机四伏。
针对习近平的续任，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领导层间历来有着根深蒂固的一条船共识，甚至全党都绑在一条船上，若船有破洞，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形成相当的稳定性。在此前提下，如习近平这样一个体力智力均优又怀有雄心的领导人，偶尔打破常规亦无不可。不过，许多迹象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感，是中共现在最大的心病。张俊华说，政坛不少人也担心，习近平若无限期续任，最终可能带来中国版的普京现象。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年前要求人民给他20年，打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20年过去了，他并未能实现承诺。相较之下，习近平也喊出了中国梦。但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中国御用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学者李稻葵12月初在场演说中不讳言，未来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对此，张俊华说，相较于西方国家，经济困境在中国恐带来更严重的政治冲击，甚至引发人民闹革命。张俊华说，
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也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闹革命的现象。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经济不好的话，就很害怕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了等等，就怕政权被推翻了。从这点来说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除了种种内忧，在外交方面，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一致认为，未来1年，习近平恐面临外患不断。明居正分析，中国接连爆发新疆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还有没完没了的战狼外交争议，乃至网球明星彭帅遭性侵事件，几乎每一件都触碰西方人权及道德底线，迫使各国必须在道德与中国市场利益之间选边站或重新找到平衡点。张俊华则认为，即使是前几年对于习近平推销一带一路战略高度欢迎的非洲国家，近来也因为中国投资减少以及陷入债务危机等问题，降低了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他说，中国若想化解这一连串的涉外争议，重塑其在国际间的政治信任度，就得严厉甄编先前政策和战狼外交的错误。然而，张俊华质疑，习近平周遭都是唱赞歌、拍马屁的官员，而中共也一向拒绝自我批判，因此，中国在20大前的外交局势 仍不容乐观。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